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在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前，特别也是美日非高峰会议之前，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对中国展开了哭泣之旅，终于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习先生。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了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对于马先生见习先生的哭泣之旅做一些讨论。那宋教授你好。
王浩老师，石板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马先生访中国的新闻片。
来到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前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暌违九年马习会再次登场。面带笑容，互相寒暄。这次习近平享有地主优势，先一步到场等候马英九握手，只有16秒，比起2015的81秒并肩进场大不同。马英九打着浅蓝色领带，习近平则是酒红色，象征国共两党，称呼也没提到对方官衔。
习总，世纪好。
尊敬的马英九先生。
对台湾来说，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就没有安定进步的台湾。两岸如果发生战火，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的重
任。任何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这回陪同马英九出席的有马办执行长萧旭岑和政大东亚所名誉教授邱坤玄，中方主导这次会面的习近平心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也坐在习近平右手边，到场的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副主任潘贤长。
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习近平暗批美国和日本，而九二共识也成为双方致辞另一个交集。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我对此高度评价。
马协二会选在台湾关系法生效45周年和美日峰会这一天，赖清德也将在520就职，未来能不能顺利降低两岸紧张局势，恐怕还是未知数。
宋老师，我们先请教一下，就你看来，马先生这一次进京面圣啊，这个虽然是九年来第一次啊，不过这个时间点，特别是赶在赖总统就职之前，也赶在美日高峰会之前，这个时间点见习近平，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我认为从中共的那个所谓的日期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选日子本身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他选在这个520之前，选在这个美日非的这个高峰会谈之前，乃至于选择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制定的45周年这样的一个时期，来排定这个您刚所提到的就马先生的哭泣之旅嘛哈，返乡之旅等等的，我认为这个在日期的选择上来讲，其实就是一方面要跟美日非西方国家别苗头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跟我们这个台湾关系法本身来打对台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他想利用消费马英九来制造一种就是说我岛内有人哈我依然能够用西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光环啊来制造一种对抗西方的一种态势啊。我觉得这个在从日籍的政治学角度来看有这样的一个算计啊。所以谈到算计的话，就是一般人当然我们最近对于马先生个人有很多的批评，可是我们很缺乏一个面向，就是说习近平对马英九到底有什么政治算计啊？这个政治算计其实是更大幅度的，就是我把它视之为是习近平对马英九的，我称之为政治诱拐啊。什么叫政治诱拐呢？就意思就是说，马先生虽然说年届七旬以上啊，可是他对于国际政治还有两岸关系，我认为他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了啊。所以每年到了清明的时候，习近平就等于怎么样啊，搭一个台子让他去演戏。然后以这个所谓的祭拜祖先为名，其实所有的安排都是要让马英九呢祭拜祖国啊，所以就以祭拜祖先为名行祭拜祖国之实，这个就是习近平对马英九的一个政治的算计啊。 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西部的来讲，那习近平有什么意图，然后马先有什么意图嘛哈。我觉得习近平至少有三个意图。第一个就是利用这个消费马英九的前总统的光环。虽然说这个光环在台湾好像越来越褪色啊，但是还是可以利用这个马英九在台湾内部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支持统一的群众基础啊。他们不是很喜欢讲群众基础嘛哈。他希望利用这个马英九来在台湾内部一个支持这个统一的声浪风向还有潮流，来达到一个所谓的统一的这种人民群众啊，这个第一个的动机啊。第二个就是说至少在国共之间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呢，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啊。精确的来说其实是热爱中国和热爱祖国的统一战线啊。用这条战线来对抗所谓台湾内部的台独分离势力。甚至就是说他还可以利用马英九来向美国人示威，我刚所讲的啊，我岛内有个人哈，他每年清明都要来北京面圣等等的，来展现习近平依然对台湾有怎么样控制或者是操纵的能力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说，是一方面他也是在大陆的内部制造一种叫做大内宣的啊。向大陆的内部宣传说，我台湾还是有一个人怎么样进京来朝圣啊。古代的天朝体制有一个叫藩邦纳贡嘛，所以来显示就是说我这个国中治国呢是何其的这个强大啊。我想这个习近平至少有这个三个意图。那马先这个方面有没有他的意图呢？当然也有，他同样有三个意图。第一个就是说他以为他可以改变两岸关系啊，所以他试图就是说从现在的兵凶战危能够朝向和平统一的这种方向来发展啊。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扭转历史的进程啊，所有历史的进程都是人类的集体的努力所推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这个马先的一种叫做青春期的幻想啊。那么实际上他对于两岸关系也好，对于国际政治情况来讲什么都改变不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说当然就是抱团取暖哈，想利用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威望啊，他毕竟在中国还是有威望嘛啊，那么来显示他自己的身价了啊，但是其实是自贬身价啊，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看下来。所以我们从他在大陆的时候三句不离就是说在我任内如何，在我任内如何啊，显示就是说这个马英九呢生怕被历史所遗忘。所以他是生怕失去一种所谓的一种政治上的存在感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怎么样每年的这个清明要进京面上啊，来显示自己怎么样我至少还有回光返照的影响力啊，这个是第二个意图哈。第三个意图我刚刚所讲的就是马先基本上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一个青少年哈，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既有青春梦想但是却是一个蛮孤独的老人啊。但是孤独他又不甘寂寞哟啊，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嘛，叫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嘛哈，这是南朝陈后主的一首诗嘛哈。我这里提到早期中共在这个华北地区搞这个根据地的时候，也流行一个顺口溜啊，这个顺口溜怎么讲呢？它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如果处处不留爷的话，那怎么爷去投八路啊？什么叫八路呢？就是共产党啊的土匪军嘛啊。所以马英九自己认为了哈，他在台湾如果要表达他的大中国意识的话确实蛮困难的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异地而处啊，就是怎么样也去投八路了啊。所以到中国去宣扬呢，他觉得是怎么样宣扬这个反独促统呢可以畅所欲言嘛哈，得到了只是一种无尽的掌声，不会有台湾这种尖酸刻薄的批评啊。所以我们总的来讲哈，这个马习二会嘛基本上就是叫马习这个相互利用的大会了啊。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叫做政治诱拐啊，另外一个呢马英九呢叫做投怀送抱啊。所以一个是打亲情牌啊，习近平不是讲说两岸骨肉之情嘛是吧，然后这个马先呢是到一个地方就哭一次啊，到了这个长城也哭长城啊，古有孟姜女哭到长城啊，我不晓得马先到底是要哭到国民党还是要哭到民进党啊。所以一个打亲情牌，一个打民主牌，但是我认为呢这两个人呢都叫做两个一厢情愿， 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古有孟姜女哭倒长城，今有马先生哭倒习近平啊。那这个马先生跟习近平这个二次见面里面很多小细节也很有意思啊，但是最关键的还是马先生再一次讲了一中原则下的九二共识嘛，他一再要强调有那么一个东西叫做九二共识。可是当年参与无论是李登辉总统也好，还是陆委会主委这个黄坤辉，还有参与谈判的这个海基会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马英九是唯一的例外，说当年达成共识达成协议的，所有的人都认为实际上当年没有达成协议，至少马英九也拿不出任何白纸黑字经过任何人签字的东西来嘛。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在这个马习会当中，这次的马习二会当中里面，马英九开门见山就说啊，我们坚持九二共识。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第二会当中里面，马英九开门见山就说啊，我们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啊。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哪有什么九二共识嘛哈、啊。我看到汪豪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在风传媒嘛哈，1992年香港会谈到底有没有达成共识啊？我所有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不断的相互通讯对于一个中国的定义含义是什么的时候，最后是说台湾方面提出一个叫什么东西呢，就是两岸固然都互认为一个中国，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哈，特别是在这个非官方事务或者是在民间的这个事务啊，各自可以允许用口头的方式来表示一个中国的含义，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一中各表啊。可是其实你这样看这样一个历史呢，这个九二共识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到底什么样的含义始终没有达到共识的这样的一种没有共识的共识啊。这个没有达到一致的意见也算是一个共识啊，我们双方都不赞同或者是彼此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观众，就是说从头到尾本身都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这样一个定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件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协议等等的。但是后来这个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先生，我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位长官，他是想用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名词来概括整个九二前后的会谈所获得的一种会谈的成果，并不是说两岸之间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坚如磐石的一个政治共识啊。所以从来都不存在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我就不晓得马英九你到底你在坚持个什么啊。反台独，台独在哪里嘛啊，我们这个满地找不到台独啊，是吧？当然了，你会说台独在这个民进党的党纲里面啊，可是我也要问大家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叫做中国是一个工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请问工农无产阶级什么时候专政了啊？你看这个历届的中共的领导人哪一个不是肥得出油的，哪一个是无产阶级嘛啊。所以你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等等的，如果再这样继续讲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讲说你国民党继续永远的在台湾做一个在野党啊，因为九二共识包括一国两制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台湾的选举里面称之为票房毒药嘛啊。所以但是我要更进一步的提到习近平怎么回复呢，他说制度的不同不能够怎么样啊，阻止两岸成为一个同一个国家啊等等的。我要特别强调啊，就是说民族的情感是不能够跨越抹除或者是超越这个所谓的制度的差异哦啊。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不就是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吗？你看他们的战争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呢啊。那请问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韩本身它难道不属于同一个所谓的高丽民族吗？他们到现在还北纬38度线南北韩分割对抗到现在啊。就算是同属一个国家好不好。那么你中共你也未必对于所有的民主本身都一视同仁啊，你看你怎么对待维吾尔族人，你怎么对待香港人等等的啊。 所以制度的差异本身啊，民族的情感既不能够抹除制度的差异。今天我们台湾不就是以自由来对抗中共的专制吗？啊，如果今天我们台湾人民不是要护守我们的民主体制的话，那我们跟大陆随时都可以谈呀。啊，如果你相对也是个民主制度的话，大家制度有一种相符合性的话，我们可以谈民主的融合，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一直要用长城啊。长城，你看那个长城，那马英九一去又哭了嘛，哈，我们刚讲哭倒长城嘛，长城也不是中共盖的呀，是不是？那么中共盖的是什么东西？他盖了人民公社呀，啊，他盖了新疆的集中营啊，啊，他盖了秦城监狱啊等等的，甚至文革的时候还盖了那个大炼钢的那个小钢炉，说什么把锅碗瓢盆丢进去之后，然后就可以烧成钢铁等等的。所以你用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万里长城来做一种民族的一种情感，然后要用这种民族的情感试图去掩饰抹除这个两岸之间自由与专制的一种制度的差异，我觉得明理的人事实上是可以了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次的这个马习二会在人民大会堂嘛，哈，叫东方厅嘛，东边厅是吧，啊，东厅房，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我们待会再讲一下，说我认为这是一次统战部或者是国台办一次严重的政治错误。
什么政治错误？
什么样政治错误啊？我这样讲啊，这个人民会堂的这个东厅嘛啊，它其实是一个啊，叫做什么国宾厅啊，国宾厅。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历史上来看，是这个邓小平当年接见戈巴契夫的一个地方啊。
对，六四之前。
哎，六四之前。而后呢，是这个也是邓小平接见英国首相舍契尔夫人谈港澳回归的问题啊。
是。
乃至于就是说前一阵子的那个拜习的那个视讯会议也是用那个场景啊来做一个啊视讯的一个通讯啊。这个东大厅啊是一个外国元首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国宾级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看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幅那个图嘛哈，一个图像，那个叫做幽艳的金秋图啊，幽静的燕子啊，然后呢金色的秋天是什么？是从这个截取长城啊，从这个应该是老龙头吧啊，到这个居庸关这一段的一个长城的一个风景等等，看起来非常的怎么样啊，辉煌，非常的壮丽等等的。但是如同我刚所讲的，长城也不是你中共盖的嘛，你中共盖的是监狱或者是集中营等等的啊。但是为什么叫政治错误呢？哈，我们注意啊，在去觐见习近平之前的所有的行程，马英九都被排放在各级省级领导干部的中间啊，等于就是把马英九当作是台湾省的省委书记来看待啊。
对。
那么可是到了这个习近平那边去的时候，哎呀，好像以国宾级来对待哈。那这不就是一种矛盾嘛，哈。但是我的猜测是这样子了，就是说可能就是要因为习近平要最高等级嘛，哈，所以马英九又顺便搭上了这个顺风车，也到了最高等级。那么为什么？因为台湾方面很注重对等尊严嘛，哈，所以统战部可能认为就是说我越是对台湾表示对等啊，给予尊严的话，我对台的统战效果就越好啊。可是没想到对了半天就对出什么？对出政治错误了啊。为什么？那你是要对出一边一国吗？还是对出两个中国呢？啊，过去我是认为就是很可能在台湾厅了啊，因为台湾厅，基本上还有福建厅等等的，因为他们至少，把那因为台湾厅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文物嘛，哈，有郑成功的雕像，然后也有妈祖的这个啊玉石的雕像等等的，后面也是有一张画嘛，哈，叫做双潭映月，就是日月潭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一次呢，我说要么啊，要么就是刻意的提高那个统战的那个格局。啊，然后那个增加一种对等和尊严，让台湾人觉得说，我觉得很满意啊，然后能够获得台湾的民心，这是第一个。要么就是政治错误，为什么？因为你既然在先前是以台湾省委书记的方式来对待马英九的话，你到了北京之后，你怎么可以用国宾的一个身份来对待啊？所以这个政治错误本身不仅是非常严重啊，可能国台办也好，统战部也好，回去可能要写很长很长的一个悔过书啊，或者是要打一份政治报告。
是吧，先生？你看这一路马英九的哭泣之旅，有什么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先谈九二共识吧，就是九二共识啊，就是你刚才说没有白纸黑字嘛，就是有白纸黑字，时代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时过境迁啊，我们别说九二年有没有了，就是当年不用当年了，就是侯友宜、柯文哲。达成蓝白合，马英九是见证人，三个人白纸黑字都签
了
签下来了嘛、
一个星期以后就没用了嘛。
对，
那是有共识的。那有共识的话，情况在发生变化嘛，对不对？你现在才讲九二年时过境迁，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觉得他应该马英九应该去找侯友宜、柯文哲先谈谈那个我们当年的共识怎么回事嘛。我觉得这是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啊，他光主要这次、啊、谈的历史、谈的民族，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历史，我们有共同的民族，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我现在大家要讲民主自由，这是全世界最核心价值嘛，完全没有谈。如果你要谈民族、谈历史的话，乌克兰跟俄罗斯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啊，很多都可谈啊。他们前不久还是同一个国家呢，都是斯拉夫人啊，而且在历史上多少年的各种这个交融、各种共同的历史记忆都有啊。但是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嘛，
对，
所以说你谈那个根本没有任何用啊。我觉得谈你马英九如果去台湾、去中国去见面，不，当然说被政治利用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两岸接触，你要非要接触的话，那也谈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说复查。
嗯，
对不对？你去营救一下复查啊，然后比如说黎智英不是马英九的好朋友吗？对不对？现在被关着的黎智英也是统派啊，也是大一统啊，你们可以共同谈的，也可以跟共同唱长城谣啊。但是说黎智英现在被关啊，马英九当年的好朋友，你去跟习近平说一说嘛，说他是因言获罪啊，你给他年龄这么大个，你让他出来，如果他说出这句话的话，我想马英九的高度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他马英九的所有的讲法。其实都是我们看到马英九的所有的发言
都是务虚的，
一个务虚
讲的是
一个是完全是符合中国的政治正确了，就是跟习近平这语调是一样的嘛。我想这个稿子即使不是国台办拿给他念的，也是事先国台办经过修改的，给国台办看，国台办看完以后给他修改以后，他按着那个稿念的。
对，我听说有人去对了一下马英九讲话的内容跟习近平讲话内容，非常的90%是一样的，是相似的，所以他这个稿子马英九讲话的内容几乎是抄习近平的讲话。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你们两个人讲一样的话，你见有什么意义吗？所以说只是配合演出，所以说我认为这次这个马习议会之后，我们看到。马习议会在新加坡，当时我去采访。新加坡之后的话，当时马英九、习近平都以为这次会谈之后两岸关系能改善吗？那么我看到马习会之后两岸关系已经降到什么样啊？就说你第一次会完全没有意义嘛。那么现在要见第二次，我也不认为它有任何意义的。
对，但是可能对国民党更多的是一种伤害吧。
可是马先生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是延续国民党生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法宝嘛啊。那么，我是觉得这样子了，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已经证明了，就是说，国民党或者是马英九所代表的这个九二共识啊的这样一种路线本身，至少是对被多数人民啊所质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讲说啊，马英九这一次去哈。他到底用什么身份去嘛？啊，这个身份就是一种认同嘛，哈、啊。我基本上认为至少有三个身份嘛，一个是前总统嘛，哈、啊。可是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卸任元首也好，中华民国前总统也好，人家就不邀你去，否则他为什么不邀陈水扁去？陈水扁去，陈水扁也是陈前总统嘛，对不对啊？
当然，他不承认有中华民国嘛。
啊，对，当然，
中共不承认有中华民国嘛。
对，所以马前总统也好，卸任元首也好，这个身份名义都是不能用的嘛。啊，因为你用，人家就不会找你去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前主席嘛，哈、啊。可是这个因为这个身份呢，啊，洪秀柱用了很多次嘛，啊，所以，就因为一鱼不要两吃嘛，哈、啊，不要重复的运用，所以就留给洪秀柱来做怎么样专属身份嘛，啊。第三个身份呢最有趣，叫马先生嘛啊，马先生就是路人甲呀啊，为什么？因为满街不就是先生小姐嘛，是不是？啊，所以那你既然是先生的话，你怎么不请那个五月天的那个叫做阿信的那个歌手去啊啊？或者是你请那个什么啊，请我们台湾叫称邮差先生嘛哈、啊，到大陆去哈、啊。所以就马先生用这个身份本身呢，一方面被人家当做路人甲，一方面就自贬身份之后，然后就造成了一种自贬国格的一个状态嘛啊。所以，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身份的问题，或 或者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的一个党的身份是什么问题，因为接下来陆陆续续还有人要去嘛，那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身份去，什么样的名义，名义与身份都是一种认同问题。那我就举出两个例子来讲，一个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台湾内部是以马前总统一个最高的称呼来尊称马英九嘛，一方面也承认他八年总统任期的合法性可是他又说这个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哟马办这么说那就变成什么样呢？那就是马前总统是一个不被他所承认的国家的卸任元首，你说这个听起来会不会很混乱嘛？这是第一个混乱。第二个混乱就是说马先是一个领有中华民国卸任元首特殊待遇的前总统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但是依旧刚刚马办所讲的，他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嘛那就意味着什么样？就是马先的这种特殊礼遇的那个待遇是来自一个怎么样？来自一个非国家的财政的俸给或者是一个非国民的一个这个每年缴税的一个税务的支出等等的。那么这么样一来的话，那马先的这个所谓的特殊待遇，不就是叫做幽灵待遇嘛或者是不明来源的待遇嘛等等当然了，马办他一定会变成他说不，马先是中华民国的卸任元首那么你在台湾讲了那么理直气壮，你到那边为什么都不讲呢注意哦，您刚刚也提到马先以前在出席国内任何的场合的时候，领带或者是胸前会带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徽的徽章，这次去你注意看他是不是把它拿下来了
见习近平的时候拿下来
见习近平的时候拿下来了所以实际上我认为了不管你是台湾总统或者中华民国总统，我认为马先的心中的那个中华民国他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实体而且他心中我认为有两个中华民国这个很有趣吧一个中华民国是1949年以前现在被中共宣判为已经魂归西天已经这个死去的一个中华民国。你看那个中山陵前面有一个碑叫中华民国的墓碑，中华民国1911到1949年，那是中华民国的墓碑嘛宣布你已经死亡了那么另外一个中华民国呢，是继续存在台湾的1949年以后的叫做续存的中华民国注意马先这次所看所哭所祭拜的东西通通都是1949年以前的古典的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现在续存在台湾的所谓的现代的中华民国呢，它基本上是非常嫌弃的当然所谓的两个中华民国论这个说法我们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谈一下。
刚才我们有提到实际上我记得前几天赵少康有说一句话，他说这个大选之前国民党内部民调本来侯友宜已经领先赖清德了，结果马英九一句话说两岸关系要信任习近平，害这个赵少康的副总统梦碎这个，所以赵少康很恨马英九那朱立伦也很恨马英九，因为马英九这一句话害得国民党的执政给他破掉了所以马英九到底是在帮国民党忙还是在坏国民党的事情？
我觉得马英九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给国民党造成了三个梦碎了第一个梦碎就是您刚所讲的朱立伦的这一个国民党的这种党魂的梦碎裂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赵少康的副总统之梦也梦碎了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侯友宜吧所以我虽然并不太知道说这个赵少康也好朱立伦也好是不是很恨马英九，但是我可以肯定侯友宜一定是恨死了马英九，为什么？你让我们名落孙山嘛所以总的来讲我不太清楚马英九到底是误了国民党什么大事了但是他至少扮演一个什么东西的叫做历史的推手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国民党推向一个永远的在野党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台湾的主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石板先生，这个从外媒的角度或者你的理解，马习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能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吗？马先生访问大陆访问中国11天，中国的飞机扰台军舰扰台完全没有减少。
对，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中国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一连串讲话就是
两岸一定要统一，也是必须要统一的，必定能统一。这再三的强调一定统一，这个就是中国要吞并台湾，这个决心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吧？就是已经说的这么明白了嘛。那么台湾作为对被吞并这一方，怎样防止被吞并？防止吞并是台湾的主要民意嘛？那你现在去的话，就是说一只狼要吃一只羊，这个羊呢说要加强跟狼沟通，就跑到狼那里去了，只能降低狼的成本嘛。对吧？你应该动一些柱子啊，跟猎人商量啊，你要保护自己才是正当嘛，因为他要吞并你嘛。你去想去说服狼，你不要吃我，这个属于这个羊的头脑有问题嘛。这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说呢，同时呢，我觉得确实马英九去的这件事情是有影响，对国际社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日本的所有报纸如果没有马习会的话，那一定是岸田到美国跟川普日美安保要升级，这个消息会就是头版二版三版都会做很详细的报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马习会的新闻插进来，不管它多大的话，它整个的就是说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你看这个日美再要谈说中国要改变这个台湾海峡的现状，这个日美要联合起来对这个保卫台湾，但是你看台湾人到中国两个人在哪里握手，这个消息传出来的话呢，至少我觉得就是说让国际社会觉得好像这个日美安保升级的这条新闻的影响会降低，这个就是习近平想要的东西嘛。
好像你们日本美国在瞎忙活，
对对对，
台湾人自己愿意被中国统一，愿意去见习近平，我们在那里忙着说要保护这个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为什么？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觉得所以马英九的配合这个演出是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就是除了刚刚石板先生所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马英九的访中造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叫国际尴尬啊。那我国际社会到底要不要帮你台湾嘛？
啊，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5周年了，未来的日子还在走下去啊。所以我认为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马先这一趟一点都没有去改变两岸的一种紧张的关系啊，或者是缓和两岸的关系啊。他说要创造和平避免战争嘛，哈，他说如果战争的话是中华民族不可承受之重嘛，等等的。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坦白讲我们应该给你肯定啊，但是恰恰不是如此啊。为什么说呢？我就直截了当的来问嘛，哈。这一次这个中共这个全年无休的这个军机的绕台，有没有因为你马英九的访中而减少它的次数？没有啊，还是继续飞嘛，啊，那么不断的在海峡中线那种冲来冲去的那个中共的军舰，也没有因为你马英九去访问中国，所以它有减少次数呀，等等的。甚至我要讲，就是说，像这一次金门的这个啊，不是花莲的这个7.2的地震，你看到那个中国的网红啊。你看他是怎么样的这个辱台，然后调侃，然后幸灾乐祸，有人甚至主张就是说解放军应该要登岛去救灾，救完灾之后顺便接管政权，在那边永久驻军呢 啊这样的一个网民本身对台湾的这种羞辱，有没有因为马英九你要减少？也没有一个减少嘛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不仅造成了就是基本上丝毫没有去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之外，还会造成国际社会的一种怀疑或者是一种尴尬啊。所以我始终认为了哈，就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你再多的国共的会面呢，丝毫没有减少啊。刚刚石板先生所讲的中共对台湾啊那种并吞的一种终极的野心嘛啊。而且也没有增加台湾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嘛。
这次花莲地震这么严重，可是中国对于台湾的军机扰台、军舰扰台一点没有减少，
继续飞，
继续飞，继续来，
继续闯
啊。然后马先生他一路在中国哭了10来天，可是花莲地震受这么大的影响，他没有哭，
他没有流一滴眼泪，
他没有流一滴眼泪、他哭的都是一些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他不光哭倒长城，他也哭皇陵和皇帝。皇帝是一个神话人物，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哭的这么这个 这么的动感情啊，这是个什么原因呢？这个宋老师，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就是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两个中华民国这个理论嘛，哈。我刚想的就是说，是在马英九的这个心灵里面哈，存在了两个中华民国，一个就是49年以前已经被中共宣布是死亡的一个中华民国哈，我称之为古典的中华民国；另外一个就是说49年以后啊，在台湾继续存在的叫当代的中华民国嘛哈。你看看现在有这一次由中共，其实不止这一次，包括上一次，但我们中共刻意安排，而且马先他也乐于参访的一些都是什么东西？历史古迹。啊，要么就是民国旧物啊！你看他这一次为什么就看卢沟桥啊？这就是要对抗日本嘛，哈，要宣扬这个8年抗战的精神，来反抗这个啊美日非的这个峰会啊，等等等啊，所以但是中共的这个对台统战，它的巧妙之处、啊，不是说是刚我给你个稿子，你照念这个叫做统战而已啊。它的巧妙之处叫做历史的辩证法啊！什么叫历史的辩证法呢？就是我让你马英九每年清明的时候来祭拜祖国的时候，所祭拜的一个是什么？1949年已经成为风中的尘埃，或者是一个怎么样风干的标本的中华民国啊？让你缅怀过去，其实就是让你否定或者是忘记当下的存在啊！这点话就是这个中共统战的一个微妙之处啊！所以他就是又利用马先这个叫做怀旧而贬今啊，怀念这个旧中国啊，然后来贬义今日的台湾的中华民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于台湾进行统战。我认为这是马英九的空间的迷航了哈。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啊，那么他的中华民国变成是一个古典的哈、啊，他忘记了他生活还一个续存的中华民国。所以你看他对于花莲那个7.2级的这个地震，他似乎没有什么回应嘛啊，所以就谈到就是说，马英九对于当代续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啊，他中华民国在哪里啊？在台湾啊，是不是？所以你马英九舍近求远去拜那个中山陵哈、啊，那你怎么不去国父纪念馆嘛，是吧？而且你千里迢迢的跑去广州那个什么黄埔军校嘛，是吧？黄埔军校现在在高雄的凤山嘛，陆军军官学校，你怎么不去这个官校去问问那些官兵嘛，是吧？啊，还有啊，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你去参观那个大疆无人机啊，大疆无人机是被美国列入这个实体名单里面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对象，制裁的对象，而且是严重的制裁。为什么？它涉及到新疆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嘛，啊。哪有一个国家的卸任元首去参观一个侵略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个武器的工厂吗？你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啊、是吧，王浩兄啊？所以那你为什么不去参观连勤兵工厂呢？还有我们制造飞弹的那个中科院呢？等等的。所以你这个舍近求远、跋山涉水去拜的是什么？拜了一个是逝去的、死去的中华民国，而你对于续存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坦白讲一句话了，心仪怎么祖国，然后嫌弃台湾呢？啊，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这一切这种我们认为光怪陆离的一个现象，对于马英九来讲，他顺理成章哟啊。为什么？因为他只承认一个古典的中华民国，反而是怎么样厌弃啊续存的中华民国啊。中国对他来讲不是敌国哟啊，是他的祖国啊。所以人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人在朝营心在汉，我把它改写成为马英九人在台湾心在大陆。
但是他实际上在台湾的时候，他很喜欢讲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可是全世界都知道打倒中华民国宪法的是中共嘛，
啊，
这个违反中华民国宪法搞两个中国的是中共嘛，啊，中国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消灭中华民国宪法的嘛，为什么马英九对这些历史事实他在他怎么就完全忘记了，或者他到了大陆他就完全视而不见了，他到了中国就视而不见了。
虽然说我们的宪法叫做一中宪法哈，但是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呀啊，但是呢，马先每次在讲到一中宪法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就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偷偷的怎么样偷换概念，把它偷渡进来啊。这话怎么讲呢？我把它称之为宪法偷渡了啊。其实因为它的一中本身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然后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啊等等的。所以马英九他的宪法是这样，观念是怎么样？他说， 它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包含着中国在内的一种宪法呀啊。简单的来讲哈，这听起来也很怪异，他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什么样同属一中的宪法呀啊。所以马先在讲宪法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在解释宪法，他是在稀释哈，稀释这个宪法，或者叫做偷换宪法啊。如果说要讲同属一中，我开个玩笑好不好啊，同属一中啊，两方都认为是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嘛哈、啊。那台湾的渔民可不可以去长江黄河去捕鱼啊啊，还有这个王沪宁不是讲说两岸要搞这个共同示范区嘛哈。啊这个夏津一日生活圈嘛哈，我们可以开，我们可以台湾跟厦门也可以一日示范区啊，示范中示范台湾的民主制度啊啊，所以你要我们金门开放，那你厦门也可以开放给台湾啊，来做民主的示范区等等的。那如果中共不同意的话，那你所谓的这个啊九二共识或者同属一中就是玩假的嘛啊，你如果真的玩真的话。那你的长江黄河也是我的嘛，我们的浊水溪淡水河也是你的嘛啊，大家可以甚至怎么样，那么相互准入协定啊，是不是日本跟菲律宾不是 RAA 相互准入嘛啊，所以这个你的东部战区啊、我的官兵也可以去那边训练，我们的官渡的这个指挥部啊，你欢迎你这个解放军来这边参观一下，这个才叫同属一中嘛啊。那如果这个都不行的话，那同属一中就是怎么样，玩假的，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是吧，先生？马先生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他去祭拜黄帝陵嘛，啊，他把黄帝连接到习近平，认为这个是正统嘛，啊，一脉传承下来，代表中华民族的。然后他又去参观一个什么版本，这个博物馆。这个讲这个称赞中共替中华文化留下种子，他实际上完全忘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我说
这个中共对中华文化摧残是最严重的。
对，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东西都避重就轻，比如说他去什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些纪念那个广州起义的一些，还有去他每次去中国都是对日本的很严重的伤害，一路那些抗日设施，
对，
不停地在看嘛。这次又去卢沟桥抗日英雄这个抗日战争纪念馆，
对，
他在讲这等于说现在日本也没有招惹他，也没有什么，其实就是说要强调这个怎么是国共合作短暂的有几年共同抗日的历史嘛。我觉得他如果作为一个国民党前主席，应该去辽沈战争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什么淮海战役纪念馆去看看，那当时都是国民党的官兵，上百万人的编制的人被歼灭，看当时共产党是怎么描述国民党的，对不对？你光去这些，我觉得那才能达到和解嘛。
对，
如果你真要和解，其实是在共产党的宣传，要把当时的国民党其实宣传跟那个日本军差不多的嘛。所以说在这方面他就避开不提，就强调一些我觉得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去祭黄帝陵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我就在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嘛，他在那里去表演，而且他是跟那个省委书记好像排在那个
省委书记之后，
对啊，这是一个对他非常严重的矮化的方面，他竟然就是去按照对方的剧本来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中国常用的手段。我想那个台湾厅的报道啊，那绝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中国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啊，就是说我先让你特别不舒服，给你屈辱，然后呢你在据理力争争取半天以后呢，我稍微改变一下策略，其实我什么没有损失啊。我想他让在台湾厅去见马英九应该是事先放出来的消息，然后台湾厅是每年的就是人大或政协的台湾代表的开会的地方嘛，
对，
那么也就是说他要把矮化成一个省嘛，所以我想马英九他们一定是据理力争，争了很多时间，最后呢给他稍微的换了一个地方，那样的话他就觉得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一样，其实就是对方那个操纵的手段了。我讲这个就是完全这次去就是是在习近平的掌中啊，完全被掌控的感觉。
谢主隆恩。
是。
刚才我们石板先生也提到马先生在中国访问见习近平的时候，他 可以提复查，可以提黎智英、
嗯、
可以提这些案子，他都没有提嘛、啊、他都选择性遗忘。他在香港出生，可是对于中共在香港的这个人权的迫害，最近刚刚通过基本法23条、
嗯
马先生也完全不作声啊、
嗯、
那很快六四是35周年要来了嘛，
对
这个以前我记得马先生几乎每次每年六四纪念日他都会做一些发言的，
对对，
他对六四这件事情是有关心的，
还有保钓运动
还有保钓运动，
嗯，
这今年六四35周年不知道他是不是会选择性的忘记了。
对，我先补充一下刚刚石板所写先生所说的，就是以这个炎黄子孙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做统战啊，注意啊，中共不是炎黄子孙，他叫马列子孙啊。
对，
他的基因是红色的哈、啊。我们回去检测上我们的基因看是什么颜色，这个基因本身应该是没有颜色，可是它是红色基因啊。所以说，这个中共替中华文化留下的这个种子啊，我认为不是留下种子，种子早已经是被中共怎么样埋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土地之下了啊。所以他现在只是叫怎么样开出中华文化的恶果啊，不是留下种子，这就完。稍微补充一下哈，另外您刚刚提到就是以前马英九其实很爱台湾嘛哈，保钓啊或者是六四等等，对于香港每年举办的六四的烛光晚会哦，他都是寄予高度的肯定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变得移情别恋了嘛哈、
嗯、
所以这里头就谈到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叫做选择性过滤的问题啊。选择性过滤本身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认知的一种偏执啊，然后形成一种自我说服的机制啊，就是说凡是跟自己本身的这个认知有所不同的时候，一律才去怎么样，一律才去 delete 然后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啊。但是我认为马先的这一种认知的偏误哈、啊、是属于一种重度偏误啊，不是轻度的偏误。为什么讲呢？因为他不仅是选择性的过滤啊，选择性的遗忘，他其实是故意遗忘呀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所有有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等等的讯息每天都在全世界的媒体当中流通嘛，你不可能视而不见，你也不可能听而不闻啊。所以但是对于这些资讯呢，特别是关于中共负面的资讯呢，我觉得马先他除了这个故意遗忘之外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叫做负负得正的一种加工啊，就是你说中共不好，哎呀那个是抹黑啦啊，那个是反共的这个八股啦哈、啊、那是要丑化中国啦，那个是反共偏见等等的，就是对于凡是对中共进行负面报道的这个新闻，马先呢会在故意遗忘之外还会进行一种叫做负面加工啊，然后得到一种负负得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等等的啊。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如果马先不这么做的话，我认为我刚刚讲了，他是心仪祖国然后嫌弃台湾，他如果不做这样一种心理的一个调试的话，他没有办法维持他心目当中里面的那一种母亲中国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啊。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谈到，就是说马先就一路哭嘛哈，从南哭到北啊，这个每到一个地方就哭一次哈，很严重的触景伤情嘛等等的哈。这确实很不容易嘛哈，过去流行一首歌啊，叫做《鲁冰花》嘛哈，《鲁冰花》里面有一个歌词，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啊。”我觉得用这个歌词来描述这个马先生蛮恰当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从深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今天要对他做一种精神分析里面的一种深度的一个诊断啊。精神分析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恋母情结哈 叫做 Oedipus Complex 哈、它是取自于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弑父娶母的那个故事啊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在马英九的潜意识当中里面哈、他是把中国当作母亲，然后呢把台湾呢或者叫做台独的台湾当作父亲，所以他有一种很严重的叫做弑父娶母啊的一种恋母的情结。另外还有一个精神分析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子宫回返啊，就是女性的这个生育的子宫啊，这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一个隐喻了啊，因为哦，在人类的这个生存期哈、从胚胎开始到成年，它是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期哈、在子宫这个时期当中里面，是被婴儿认为是一个最温暖啊，然后最原真，也是一种怎么样最纯粹的一种，我称之为母性空间啊。 毁一反子宫就意味就是说哈，由于他脱离了母亲之后寻求独立的时候，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跟焦虑感，所以他每天在心理的潜意识当中希望能够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回到一个安全温暖纯净的一个空间等等。我认为哈，马先到哪里就哭到哪里哈，这就是一种很严重的恋母的情节，或者是一种子宫回返的一种啊精神的一种状态啊。所以那我们刚刚就提到，就是为什么他不关心台湾的地震嘛哈。其实东南沿海也震得很厉害啊哈。我不晓得他去广州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嘛哈。你说厦门广州好像也有很强烈的地震啊等等的。我刚刚讲说马先对于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是很抽象而是非实体的。同样的他对于台湾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台湾对他来讲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告别的家园了啊。什么叫告别的家园呢啊，就是说他当然有他的家国情怀嘛哈，你看他有民族情感那么样的浓郁而这个充沛，但是呢啊，他对于台湾的家国情怀已经怎么样移情别恋了啊，讲得更严重一点叫做始乱终弃啊。所以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他如果不用这一种恋母的情节来造成他心里的安全感，他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说从母体脱离之后寻求个体的独立性的时候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焦虑感啊。对马先来讲，我认为他是一种分裂性的创伤啊。所以他必须怎么样时时每年清明的时候要回返子宫，要回到母亲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这个母性空间当中里面，才可以寻求他个人一种精神家园的一种完整性。
是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角度这个以后我们也可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来分析马先生的作为和他的讲话。他实际上还有一段讲话，在他接受德国媒体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前他说过的，他说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啊。然后他说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实现与中国的统一，台湾是可以接受的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他可以代表台湾来说这些话。
当然是无法代表了啊，但是他自认他可以代表啊。我前一阵子提出了一个中共新的对台策略哈，就是我称之叫做内统啊。内统的意思就是说从台湾内部来统一台湾啊。因为武统这个代价太高，然后合统呢成效太慢啊，所以他现在又采取内统。内统就是说怎么样用台湾自己来反对自己，用台湾自己来分裂自己啊。就像九一年的时候那个王沪宁写那个 America against America， 就是美国反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这含义是内统是什么意思呢？我大概讲马英九就是这个内统的一个台湾吴三桂的总指挥官了哈。内统的意思就是说中共委托然后台湾的立法院做代理，甚至把台湾的什么退将啊媒体啊名流啊等等这些人做代理啊。通过一个委托代理的形式啊。然后呢去造成台湾的内乱，一个是立法院的内乱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一般的社会当中里面的媒体啊名嘴啊红色媒体啊还有退将等等所造成的一种反共的一种风向啊，最后就是所谓的地方的基层的这个村里长啊公庙人士啊等等这些来进行一种地方的渗透啊。所以内统是一个怎么样，虽然说武统跟合统本身并不是弃之而不用啊，只是说它在优先的顺序上已经让位于内统啊，就是透过台湾有一批呼应的这个我称之为台湾吴三桂啊，来呼应中共的这样的一种统战啊。所以这个连续不断的访问中国的这些现象我称之为投名状，然后在台湾内部搞一大堆那种要修改宪法呀，要修改这个，然后一大堆的这一种莫名其妙的法案，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呢？那个叫无间道啊。所以台湾内部一个无间道，加上不断络绎不绝的去反问中国大陆的投名状，这个就是所谓中共的一种内统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回到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马先认为他可以创造两岸的和平哈。这个从宗教上来讲，这个叫做圣徒主义哈。你看每次那个卖家或者是卖地家那个圣地，很多人就这样子三跪九叩的要去拜阿拉嘛哈，那叫圣徒主义哈。 可是这个圣徒主义如果是把魔鬼当成上帝来祭拜的话，那就不是怎么样，不是圣徒啊，那个叫笨徒啊。所以您刚提到在接受德国之音的时候，他说台湾无论如何自卫都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打败啊，或者是抵抗啊中国大陆啊，永远没有办法获胜啊。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自卫选择放弃嘛啊，或者叫什么自动缴械啊？当然了，投降战争就结束嘛，结束之后你就是亡国奴嘛啊。所以这种观点我觉得台湾人民多数是不会接受的啊。另外他还很天真的认为，就是说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统一的话，他说台湾是可以接受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含义之上，他认为习近平是可以被相信的啊。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种怎么样涉世未深的一种天真浪漫的期待啊，但是它却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啊。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啊，讲的比较严重一点嘛哈，我觉得马英九确实有一点点叫做和平痴呆症啊，或者是叫做正规一点讲叫台湾失败论啊。一个国家啊，你看乌克兰是怎么对抗这个俄罗斯的嘛，他说台湾无论怎么准备怎么备战的嘛，都永远打不过这个中共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的无三桂主义嘛啊。所以我这里也非常悲怆啊，也非常伤感，同时也非常遗憾的来讲，古有吴三桂怎么样引清兵入关，今天有台湾吴三桂引共军入台。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但非常感谢宋老师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对这个马先生的中国哭泣之旅做了这么详细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宋老师的时间，谢谢宋老师，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